那破完了之后，当然要生善，因为破把一些粗重的烦恼给去除掉了，这个时候成就了法器。成就法器的话，再来就是要这个在心中啊灌注这个佛法的般若的法水了，这个修善。那么修善当中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起愿心，这个就是发愿了哈。我看到这个经文，勇猛精进，志愿无倦，专求清白之法，以惠利群生。好，这个讲到这个发愿。那发愿当中又分为两段，第一个自利，第二个利他的愿。自利的愿就是这个勇猛精进，他这个他发起这种非常所谓精的，就是专一，没有专一，有没有夹杂的这种精。那么进呢，就是一直往前，一直往前进去，没有退却，没有懈怠的情况。那他这种精进的情况是非常勇猛，什么勇猛，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经文所说的法当菩萨，他发了愿呢，假令生子诸苦如庄，我心精进忍终不悔。他那个在怎么样苦读的境界当中啊，他都是永远不会退失，不会后悔，这称为勇猛。那么他愿发愿是勇猛精进，是志愿无倦的。他这个勇猛是讲到他这个愿力的这个深啊深度，那么志愿无倦讲到他那个愿啊所含摄的这个境界是。愿啊相续的时间啊是非常长远的，他那种志愿菩提本愿啊是没有倦怠的。就像后面品说啊，虚空皆尽，众生皆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望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胜于业无有疲厌，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呢，来勇猛精进的，长时间而相续的去勇猛精进。那这个只有时间上的相续来说的，以这样的情况呢，来专求清白之法，来希求，来希求佛法，佛法就清白之法了。那么这种希求，所以它是一种愿力。好，那就是自利。那利他的话呢，以惠利群生，希望以他所得的智慧功德来利益群生。好，就是以上所说的第一个，好，起愿心。第二个呢，意愿起心。好，有了愿力之后，当然要去实践了。好。时间地这种修善的那个修善的行为的我们看到一月起心的内容，恭敬三宝，奉事师长，以大庄严具足众恨，令诸众圣功德成就。好，一月起心的话分为自利跟利他两方面，自利的话又分为摄行方便，也就是前方便的彰行成就，就彰行成就呢，就是想到因地的国，因地的圆满，因地的这个摄修这个修习善法因地的圆满。好，那么摄行方面当中又分为摄福和摄智，摄受福德资粮和摄受智慧资粮的方便。那么摄受福德资粮的方便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恭敬三宝，好，就是对三宝的恭敬供养礼拜。好，这是第一个，三宝是最殊胜的福田的，所以这个第一个摄福方便。第二个呢，摄智方便呢，就是奉事师长，所以这个和尚阿舍里这个老师长了这个长辈，比如说僧团里面呢，比较德高望重的长老，这个尊长特别奉侍他，因为这个师长他能够成就我们的这个法身，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所以我们透过奉侍师长，当然包括牲口的给事的，还包括这个依教，还包括这个依教奉行，这个都称为奉侍。那么透过这样的过程当中，可以积极我们的智慧资粮。好，那么这是摄行的方便。那么依此这样修善的方法，修福修慧之后呢，它的成就就是第一个福之而言。福之而言就是说这个总说了，它这个一切功德，它以这个福之而言的总摄，它那个一切的功德就是以大庄严。那么随别一分就是说它所有的功德就是具足众恨，就是说它今天修善了之后呢，他能够成就无量的这个三昧，百千陀罗尼，无量无边的陀罗尼，那么这就具足众恨。那么他这个具足众恨呢，他的体以福智而言，这种福德智慧这种大庄严而来庄严。那么这个福德智慧他为什么称之为大庄严呢？因为他成了法性，因为成了法性的缘故，因为法性啊具足无量无边的这种无量无边的这种清净的正法，所以呢，他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积极很多的福德智慧之粮，那么这个量呢，是胜而法性，所以称之为大庄严。 那或者也可以做体来说，因为这个它的体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的，所以呢，它的福德资粮的体啊是跟般若波罗蜜相应，所以福德智慧的资粮为体的这种纵横，是一种大庄严的纵横，哦，具足大庄严的纵横。那么这自力的功德，哦，福德包括因地的福德智慧资粮的栽培，乃至因地圆满的大庄严具足纵横。好，那在利他的话呢，令诸众生功德成就。那利诸众生就是说，以他所得的功德，他所得到的这个教法呢，来教化众生，使其他众生也能够转染成净，所以功德也能够成就。这是一愿起心。那么第三个行成入证，透过修善之后呢，他能够契入实相的这个离体，这个就入证。我们看到这个经文，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观法如画。这个无作无起哈，应该连到无愿之，第一段的下面哈，等于说住空无相无愿之法，无作无起，这是第一个，观法如画是第二个。好，根据慧眼法师的这个分科啊，应该这样分才对。为什么呢？行成入证当中第一段是正法非有，然后第二段正法非无。所以正法非有就是说，观察一切法的自性来说是没有真实性。那么这个第一段呢是这个证到这个真谛里。那第二段的正法非无，那么虽然说一切法没有真实性，但是也并不障碍它如梦如幻的这种作用，这个真如是不能够障碍的，所以这个正到殊地，正法非无。那么正法非有当中就只有五种空，当然空的话有很多种开合的不同了。那这个在这个经典当中有五种空的内涵来总说它。第一个呢，空。那么就是空三昧了哈，观一切法没有真实自性，无相呢，那么观一切这个作用上，这个有人有法的种种作用，但是就本体来说，也是没有真实的自性。那么第三无愿，因为观察一切一正二报都没有真实的自性，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三界啊，没有希求愿要之心，成为无愿。当然我们过去讲过，空无相无愿，事实上啊。都是他所入的都是实相的门，然后只是就善巧不同，有的人从空入门，有从无相，有从无愿入门都可以。那空无相无愿，那再来无作呢？这个讲到说，他虽然说观一切，他虽然无愿，对三界没有需求的之心，但是呢，他仍然不断的受生三界。那虽然说受生三界呢，但是他并没有真，他并不是一直杂染性的受生的，他的内心呢仍然跟实相的离体相应的，称无作。像维摩诘经所说啊，虽行无作而现受身，他处处受身，但处处无作，处处啊，那个内心是清净的，他是一直清净心愿力清净愿力而来的，跟我们凡夫随业而来的不一样，无作。那么这是就果上来说，那么再来第五个就因上来说，无起，无起是就这个他因地的修行来说，虽然观察就一切法空无相，没法真一切法没有真实性。但是呢，他仍然静静的修一切的善法，那么这是起一切的善法。那么虽然说起一切的善法，但是他仍然不着一切的善法，这是无起，是因地的修行。那么这五种空是正法非有，证入真谛。那正法非无的话呢，就证入殊地，是观法如画。一切法没有真实性，就离体来说没有真实性，空无相无愿无作无起，没有真实性。但是呢，为什么它还会起作用？就用幻化的譬喻来解释它，观法如画。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行成入证，所以以上修善就包括三个起愿心、自利利他的愿心和一愿起心、自利跟利他的行、那行成入证、证入这个真俗二谛、乃至真俗三照。好，那么以上就是第二个鬼二修善法。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向下文长附带来日。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48面，鬼三离二业。鬼三离二业。那关于这个鬼三离二业呢，它跟前面的这个前面几段的那个关系齁，我们各位同学请翻到我们今天发下去的这个无量寿经讲表目录，翻到目录的第6页。
第六页当中的那个第二段，第二哈己二广前所行这一段，我们今天所要讲的是属于己二这一科里面的。那己二广前所行，就是说提到法藏比丘他的因地里面的修行的方法。那广前所行当中的话，更易的话名修聚，想到他因地里面的修行，所具足的修行。那更易当中分为两科，心一这个修净土心。那所谓修净土心呢，就像维摩诘经所说的，这个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因为众生有种种的需求，所以呢菩萨就修种种的净土的庄严。当然随其心净则佛土净呢，一定他本身有具足种种的功德，那么才能够满足众生的所愿，那么现种种的净土。但是呢净土的主要的目的在于这个摄受众生。然后心二的话呢修法身行，那心二修法身行的话呢又分为两段，任意的别，任二的种。那任意的别当中，我们前面鬼一鬼二讲过了，鬼一离烦恼是断恶，那鬼二的修善法的话呢，这个是修善，先鬼一来断恶之后呢才办法讲到鬼二的这个修善的部分，先断恶才能修善。那所谓断恶的话呢，就包括断除在自利当中的恶法，还有断除在利他当中的恶法。当然在自利当中的恶法呢，主要的就是这个他讲到这个三种不好的心，这个欲心，还有这个嗔心害心，这三种不好的心把它给去除掉。那当然他修行的方法呢，就是靠这个修行六波罗蜜来断除这三种不好的烦恼心所。那鬼二的修善法的话呢，就是积极的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广大福德跟智慧的资粮，乃至于到最后呢能够证到这种实相的离体，那就是修善法。那么就是不断的积极福德智慧资粮，乃至能够证果。那今天我们所要说的是鬼三离恶业，所以我们先说明这个鬼三这颗跟这个整个经文和前面那个经文的关系，让大家了解一下。那以后我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各位可以同时配合的这个科判表一起来看，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己二广前所行，这个鬼三鬼四乃至任一乃至任二更二全部讲完之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当翻到前面去，翻到前面的这个第五面，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广前所行的话呢，是属于你看第五面最后一行，广前所行是属于初次行当中的根的物二的己二这一颗。那丙二一直起行的话，再往前看，在第一页，那个讲表目录的第一页，在那个中间，以二的名气所成的丙二广明所成，所以一直一直往上收，你就知道这个部分跟整个科文整个那个经文的一个关系。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各位可以配合这个讲表这样一起参看，会对这个经文会比较有个全貌的一个认识。好，那接着呢，我们请回到正文。可能这个科目表这个讲表的目录，可能各位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记录的方式，可能会不太熟悉。你下去呢，再把它仔细看一看，然后看久熟练就知道这种方法是蛮好的。好，我们看到鬼三离恶业这一颗。那么所谓离恶业的话呢，它是离前面那个离开烦恼，这个断烦恼的这个果。前面透过这个修行六波罗蜜之后呢，它能够断除自利当中的烦恼和利他当中的恶业。这个断除之后，这个鬼三就成就这样的一个功德。我们看到经文。远离出言自害害彼彼此俱害，修习善语自利利人比我坚利。好，这当中的话呢，先说明离过，他透过前面的这个离开烦恼这个修行呢，能够离开种种的过失。那这个过失当中，他就这个身口二业来表彰了。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身口二业的主导是意业，但是他从身口二业来表彰，那也事实上也代表意业的也能够离开恶业了。那么远离出言中的粗恶的语言，恶口中的粗恶的语言，那么就是离开口恶。那再来离开身恶的话呢，是自害害彼彼此俱害，种种杀生或者偷盗等等的，因为一直这个 一直这个欲心、这个嗔心、害心所产生出来自害害比、欲知俱害的这种行为，他都能够离开。好，那这个明其离过是前面所说的这个离烦恼的部分呢、啊？那所以说，相对的，张其设置，自前口恶，自前身恶，修其善语，自利利人，人逼我坚利。因为能够离恶，所以那个这个善法就能够成就。好，那鬼事的话呢，从明修善。那从明修善的话呢，就是就着前面鬼二这个修善的积极福德智慧资粮这一个部分的一个总结了。我们看到经文，弃国君王，绝去财色，自行六波罗蜜，教人令行。那这当中修善的话分为自利跟利他两段。好，那自利的话呢，我们前面讲到就是积极福德跟智慧的资粮啊。当然积极资粮首先要先舍，好，弃国君王，绝去财色，绝去财宝跟这个女色，还有这个国王的这个地位，这一切都要去除掉。那这些去除掉之后呢，舍离这些粗重，这个时候接着就能够修行善法，就是自行六波罗蜜，透过六波罗蜜的这个修行来积极福德智慧的跟这个资粮。那利他的话呢，前面说这个利他就是令诸众生功德成就，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教人令行，就是自己以六度来积极福德智慧资粮之后呢，接着以这个六度的法门呢来教导众生，也能够修行六度，所以是功德，使众生的功德也能够成就。所以这鬼事是前面修善的一个总结。好，那么再来呢，任二，这是个总、哦、总说啊，就是那个修法身行当中的一个这个总说。好、哦、那任二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经文，无恙数劫积功累德，透过前面的这个断恶修善，所以他这个地方说无恙数劫，在无数劫的这个生命当中啊，数不尽的生命当中，那么法上比丘呢不断的积功累德。那么当然功德在过去我们都是一般都是同时说啊，功德功德嘛。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古德把这个功德给分开来解释的话呢，就是说所以功德当然可以合起来说也可以了，但是说如果你要把它分开来说的话，那功是比较偏向于破恶的果，因为有破恶的缘故，所以它才能累积这个功，这个功劳。那么德的话呢，是偏向于修善，因为它能够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乃至能够证到这个空性实相的道理，所以它能够累积这个德，这个德就是这个智慧啊，智慧为主。那么这是整个修法身行的一个总说，透过这样积功累德，然后他能够积极能够断恶，能够修善，然后能够成就这个法身无量光无量寿的这个功德，乃至能够进一步的成就这个名号的功德。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修法身行的内容。那接着呢，讲到根二，名报殊胜。那根二名报殊胜的话，都相对的就是那个更一名修具。前面更一的话是说明他因地里面的修净土跟法身两种恨门。那这个修法身跟净土的恨门是因，当然果上就是果报的殊胜，就是法身净土的果报的殊胜。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五十面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的话是圣依果，第二段圣正果。我们先看到圣依果的经文，随其生处在意所欲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教化安利无数众生，注意无上正真之道。好，那这个圣依果，前面我们说他因地里面栽培的是这个因地，就是修法身行修净土行。那今天这个能够成就依报的这种功德庄严的果报呢，就是因为因地里面修净土之行，前面那个修净土的因，修净土之行的这个因，所以呢能够得到这个殊胜的这个依报，这个山河大地这种依报的这种果报，殊胜的果报。那圣依果当中呢分为两段，第一段讲到说得圣财，他那个财富啊是自然的，自然升起的，寻业发现自然能够升起的这种殊胜的这种财富的功德。好，那你看这个经文，他说随其生处在意所欲无量宝藏自然发应，那么因为他的功德力的感召， 所以呢，这个法藏比丘他未来生生世世当中啊，他只要生所生的这个地方呢，在意所欲，在就是任，任凭的他的这个意，任凭他的心意，那么所欲，这欲是一种希望，就是说任凭他心意，他心中的这个希望，这样子的话呢，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他心中希望有无量的宝藏，或者希望黄金、琉璃、翡翠、玛瑙，他希望什么样的宝藏呢？就能够有无量的这种相应的宝藏，自然发起，还有这个感应，感应而升起。那这个就是前面他修这个净土的因，所感召的一个果报。但是呢，这个圣依果这个地方所说只是一种花报而已，真正的果报是无上菩提，这个佛果的这种庄严净土，这种佛果四种的净土，这个才是真正的果报。那在这个随其深处自然这个宝藏发应，这个只是一种现前的一种花报而已。从花报可以看到这个果报的殊胜了。那么得圣财，当然菩萨的内心是不贪的，他今天要的财宝的目的绝对不是说为了自己的快乐，完全是为了饶益有情了。因为众生在贫乏的困苦的境界当中受苦，所以他希望有一宝藏啊来教化众生。好，我们看他怎么以宝藏教化众生呢？看第二段，以财设他另归正法，底下加个法，另归正法。那这个就像古人说啊，这个菩萨呢在引导众生的时候，先以欲钩牵，然后后令入佛智，就说这个众生啊，除非说他的善根非常的猛烈，他能够不在乎他这个资具充不充足，他就能够修行。这种的人啊是非常的少，大部分人啊如果吃饭吃的吃不饱了，你要叫他修行啊，那是不可能的。好，就像孔子说啊，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啊，他吃饭的吃的吃不饱了，你叫他调伏内心的烦恼，追求无上菩提，对他来说啊，这个距离太遥远了。所以呢，首先先让个众生，让这个众生啊能够那个一切能够安定，生活能够安定下来。那么也是因为菩萨的原因，他那个众生的这个生活能够安定下来，所以众生啊对这个菩萨有感恩的心，所以这个时候菩萨就能够很容易的为他说法，引导他出生死，这样的道理，所以叫以财设他另归正法，这样的道理。那我们看经文，他说教化安利无数众生。那这个教跟化的差别呢？这个教呢，就是说以这个古德解释说，以道授他，以这个佛法，以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授予众生这个教。那因为这样的教呢，所以能化，能够化导。因为我们这个因为一个菩萨呢，将这个佛法呢，这个教导给众生之后呢，所以就能够感化，使这个众生的那个心念能够这个转恶，那么成善，那么就是化导，通过教育，然后来化导。那么因为通过教育化导之后呢，所以的这个众生的心能够安立在无上正定之道。那么安立，所以无上正定之道就是这个大圣的菩提心了，大圣的菩提道了哈。就是因为菩萨以法施与众生，然后众生的心能够转染成净，转染成净之后，渐渐的他的心能够安住，能够建立这个菩提心，先安住在这个菩提心，然后呢就能够真正建立的光，能够安住在这个菩提正道，乃至能够渐渐的这个建立这个菩提心，这个就是教化安利无数众生。好，那么这个就是他今天施给众生财宝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教化安利无助众生，是他们助于无上正真之道。那么这是圣依果，这个修净土的因所感召到的一个花报。那么接着呢，讲到第二段圣正果，殊胜的这个正报的这个果报。那么这个是相对于前面所修的这个净土之因，修那个法身的因，修法身的因呢，这个地方仍然所说的也是一种花报。真正的果报是无上菩提的那种，这种五身法身的五分法身的这种功德了哈。那么这个所说的只是一种花报而已。那圣正果当中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功德的果，第二段是智慧的果。那么这两段的差别呢？功德的果是就着这个色身的果报来说，那么智慧果是就着内心的功德来说的。那么也可以这样说，这功德的果呢，它是讲到这个色身所成就的福报。 福德庄严。那么智慧果呢，讲到这个内心的智慧庄严，福德跟智慧的庄严，那么这是正报的果。那这个第一个功德果，我们看它的经文分为别说跟总结。那别说的话呢，分为四段。第一段申报尊上。好，我们先将这个功德，先将这个圣正果的经文念过一遍，再来解释。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郡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常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称说。口气相结如优婆罗花，深入毛孔处旃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饮食珍妙，花香增盖床幡，庄严之具，如是等事超出天人，与一切法而得自在。好，那这个深夜的福德庄严呢，别是这四段啊。那么这四段事实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跟第二段是一类，第三跟第四是一类。那第一个申报尊上讲他的种性，这个菩萨呢为了利益众生的缘故，所以呢他所出生的这个种性呢都是尊贵的种性，因为他尊贵的种性，所以这个才能够方便摄化众生了。我们看这个申报尊上他的种性，或为长者，这个所谓这个长者就是说这样一个修行人呢，他能够积财又能够聚德。所谓积财呢，就是说他能够累积很多的财宝，这叫积财。那么聚德呢，就是说他本身内在有具足种种的善法的功德，就是说他不但有财富，同时他内心有真实的功德，那么这样子称之为长者。像经典里面那个悉达多，几孤独长者，那个几孤独长者他就是一个长者。那么再来呢，居士。那这个居士的话呢，有两种的这个解释啊。第一个就是我们平常常常所说的这个在家居士，这个就在家这个学道的人就称为居士，这是一个第一个解释。好，那么居士第二个解释呢，根据这个印度的原意，像这个印度这个文字的原意呢，居士呢它指的是居财之士。所以居财之士就是说像一个人他是非常富有的一个人，那么在印度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在家白衣称之为居士，他原意有这样的意思在。那么豪信，这个种性特别的尊贵，特别的有大的势力，像这个婆罗门种性或者刹帝利的种性，这种种性特别的尊贵，特别有大的势力，称为豪信。那么这个底下几样到尊贵呢，尊贵的这个是宰官，这个做大官的，这个做这个宰相啊大官的称为尊贵。好，那么这是在家的这种情况了，或者是呢刹利国君，这个刹利呢翻译成中文就是王种的意思，刹帝利是王种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一个种姓的人，他们能够做王，四种种姓当中只有他们能够做国王，是他们的王种。那么刹帝利的国君，或者是呢转轮圣地，甚至做这个不只是普通的国君，乃至做这种转轮圣王，那是国王的这个受人做国王。好，那么或者呢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好，做这个不只做人间的王，乃至做色界，乃至做欲界天，从六欲天的这个天主，从四天王天乃至第六天的他花自在天的这个天主他都会做，乃至梵王，这个初禅大梵天的这个大梵王，那个大梵天王啊统理四天下，所以他也是有大威德的。这讲到这个种性的尊贵，那么一直这样尊贵的种性呢，一生起心。好，这我们看到这个一生起心，他说常以四事供养恭敬一切诸佛，如是功德不可称说。那他以这种尊贵的种性，或者国王大臣或者大居士或者大副长者，那么常常有饮食衣服卧具汤药这四种事情呢来供养，那么从自己恭敬的心来供养一切的这个诸佛。那么为什么要这么做，而且要强调他种性呢？当然一方面他供佛是为了自利，积极福德智慧的资粮，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他供佛的目的，他示现成大的尊贵的种性来供佛，对众生来说也有一种化导的作用。就像你看，比如说今天总统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总统，他如果到哪个寺院，他常常去哪个寺院， 或者哪个庙去拜拜，或者到哪个寺院去参访的话，那自然而然呢，很多底下的人会蜂拥而至，会跟着想要去，因为众生呢都是喜欢凑热闹，所以他去的话，大家跟着去，所以有一种化导的作用。好，那么有自利之看利他的功用，所以如是功德不可称说啊。好，法藏菩萨因地里面有曾经有常常啊事前的尊贵的种性来化导众生。在那个经典里面也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呢，关于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呢，作为这个王公大臣呢，然后来行菩萨道的这个例子，像这个自在悲华经里面，他就叙述啊，这个在那个悲华经里面，他就叙述说这个阿弥陀佛因地成就这个转轮圣王，那么这转轮圣王呢，来供养这个佛，供养这个宝藏如来，然后在宝藏如来面前的那个发愿呢。啊，同时，除了供佛之外，另外发愿。好，那么在《贤劫经》里面，也有讲到这个阿弥陀佛因地，曾经示现整个王子，叫净福报众因王子，众因王子。那么他也是示现做王子，然后来在云雷吼如来的这个座下来供佛来修行。那另外呢，在那个《如幻三摩地》这个《无量印法门经》里面，他也讲到这个法藏比丘，这个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啊，曾经呢、示现。成这个国王，实现国王，然后后来来修行，在佛前呢来供佛来修行。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一向出生菩萨经里面呢，佛说一向出生菩萨经里面也有提到这个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因地，他也曾经示现做一个这个转轮圣王的这个太子，叫不思议功德太子，然后呢他供佛修行的这个例子。当然经典里面还有其他地方就举到这个阿弥陀佛因地里面示现啊，做这个王公大臣啊或者大居士的这种例子来修行啊，有很多了齁。当然还有很多是经典没有举到的。那么这个就是说他因地里面的修行，这个依止这种尊贵的种性来自利利他，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第二个这个福德资粮的第二个就是申报的微妙。第一个，刚刚第一个讲到种性，那第二类人讲到他的这个果报体，这个色身的是微妙的，这是第二类的福德庄严。那申报微妙的话呢，分为三段，第一段呢，口气相结，乳幽波罗花。那他出生的时候，他那个嘴巴就特别的这个自然散发出香味，那么这个香味呢，就像幽波罗花，这个幽波罗花翻译成中文是青莲花或者红莲花，因为他过去生常常出这个善语、柔软语、清净的语言，所以未来口气啊就相结。你看，要是一个人他常常出恶口啊、骂人啊或出妄语的人啊，他感到他觉得口气臭恶，会那个口中啊会散发出臭味出来，这是一个相应的一个果报了。第二个呢，生诸毛孔，诸旃檀香，其香普熏无量世界。那这个是也是这个过去生的这个戒恨的一个表象的哈，毛孔能够放出这个赞叹香味，那不仅放出赞叹香味呢，同时能够熏修无量世界，好，有这样的功德。第三个呢，容色端正，相好殊妙，好，这是讲到这个色身的这个端正。那这是申报啊，这个正报这个色身的这种微妙庄严呐、微妙。那么依止这个微妙的这个色身，第四段讲到一生起用，好，取手藏出无尽之宝。那么因为他的这个正报的这个色身啊特别的殊胜微妙，所以呢他感召的不仅他的深处能够显现出这种无量的宝藏自然升起，同时呢这个阿弥陀佛因地他做菩萨的时候呢，他的手呢依着他手就能够语出无量众宝，就是说众生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是能够现种种的神变，然后来现出种种的这个宝物啊，来满足众生。那这宝物呢就包括衣服啊、饮食啊、珍妙的花香，或者珍是一种丝织品，庄严的丝织品。那么盖呢是这个佛顶的宝盖，你看那个佛的头顶有个宝盖来庄严这个佛，当然也是表写这个佛的法身的功德了。那么这个再是床，像我们这个大殿圆形的这种床，那个尊胜床，这个圆形的这种床。那么幡呢，那扁扁的，在佛两旁边扁扁的，这称为幡，这种庄严之具。 那么这些就是供佛的庄严之具，或者供养众生的。那么这是一生起用。那么结论，如是等事超出天人，包括他的种性尊贵，他的正报微妙，那么都超过一切的天人。那么这是他的福德庄严，生生世世具足这样的福德庄严。那么再来第二个呢，智慧庄严，智慧果就知他的智慧庄严，于一切法而的自在。那么这是说他经过无量劫的这个积功累德，积极福德跟智慧资粮之后呢，那么他能够得到很多无量倍的厚德智，不仅开了根本智了，更能够开厚德智。所以因为厚德智的缘故呢，在一些这个生死的境界当中都能够得到自在。他今天想要现什么身就现什么身，然后现什么神变就现什么神变，那么这个都是厚德智，所以使得他能够得到自在。好，那么以上所说的就是明报殊胜。那么以上就是将这个以一的这个明其所行讲完了，就是说他因地里面法藏福，这个阿弥陀佛在因地里面呢，他的修行的方法，包括自利，包括利他，包括断恶修善，种种从发愿来，从刚开始发四十八大愿，乃至以他的大恨来满这个大愿，这个过程就是明其所行。这个大概就讲完了。好，那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曾医师。
好的，慈悲，就是那个《维摩诘经》讲说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那个众生之类，
类别的类，种类的类。
那为什么会是？
什么意思？是不是？好，就说。我们下文就说随菩萨所度化众生的类别，那么所以成就这个菩萨的净土，是菩萨净土。就是说今天菩萨他比如说他发愿以后我成佛的时候呢，我希望这个受十善法的众生来到我的这个净土，所以呢当然菩萨他第一个他就要积极广大的十善法功德，他自己要修十善嘛，那么他自己要修十善，然后呢让他积极和十善相应的这个福德跟智慧的资粮，那么所以说果上能够成就这个功德，就是他的净土，一切修持善法的人都能够往生。那么他果上能够有这样的净土，有这样的力量，修持善法的这个众生能够往生呢，这是跟他因地的愿有关。他因地希望修持善的这类众生就能够往生我的净土，所以说他因地里面，所以今天菩萨他成就净土，他主要是根据他想要摄受众生的类别。来成就这个净土，所以要众生之类是菩萨净土。
问题就是刚才讲到，注意无上正真之道，那个法师好像讲说，先是菩提道，然后再建立菩提心，是。
其实就是讲那，就是说注意无上正真之道，主要就是说他使众生能够安立在这个菩提正，这个菩萨道。那菩萨道的内涵就包括这个发心，还包括修行。它是智能无上真正之道，这个道是一个道路嘛，通往涅槃的一条道路。那么这个道路的话，当然就包括你刚开始出最前面的发菩提心，乃至以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本愿来修行，都是属于这个道路的这个内涵。
他好像就是讲到那个供养，就是到后面是那个有七种供养，就是那个摄受众生供养、在众生苦供养，然后后面是菩提道，然后后。最后才是安住菩提心，这样子。
我想这样，就是说，这个经文它同样一个字，在不同地方会有不同的解释。它有时候开合不同。那比如说同样是道，有时候这个道的话，有时候指的是因地的修行，因地的菩萨道。那有时候道呢，指的是果上的这个法，那个法身的境界。今天成道，所成的这个道呢，就是指的是法身的，就不是因地的菩萨道了，所以同样这个道字呢，在不同的经文，它会不同的解释。好，本年是。
家长慈悲，家长那个在那个五十页那个申报尊上这一边，那在经文上面，因为之前家长提过说，像那个婆罗门，它也是属于一种那个尊上的那个比较尊贵的。那像这个经文这边是不是阿弥陀佛他在因地修行，他是不是他所示现的都是毗毗王种跟长者这些 反而在没有提到那个婆罗门，是不是他是视线的环境是都比较属于秽土还是怎么样的一个？
哦，不是，豪性是指婆罗门，豪性的话就包括婆罗门跟刹帝利这些大那种比较尊贵的种姓，那就这种种姓呢，它有大的势力。但所谓有大的势力，就看那个时代的定义了。那个时代定义，若婆罗门有大势力，它就实现婆罗门；若刹帝利有大势力，它有大势力，它实现成刹帝利。比如说他在台湾的话，他就实现成刹帝利，他不会实现婆罗门，因为台湾的话，台湾那个还没有那么崇尚道德啊，所以刹帝利是比较有力量。好，还有问题吗？好，洪长师，好，请坐。
教长慈悲，第50页，一生起用，其手常出无尽之宝，衣服、银饰、珍妙、花香、珍盖、床幡、庄严之具，不晓得他的意思。
他意思就是说，今天众生有需要中的之具，或他为了供佛的缘故呢，他就会现这个神通，然后现神通当中呢，会在神通当中可以变现出很多的衣服啊、饮食、珍盖、床幡等等的字句出来，是这个意思。然后他说其手常出无尽之宝，就那个经典说，好像他这个啊，他是透过这个手，然后来现神变，然后再从这手中当中可以变出这个衣服、饮食等等的这种庄严的那个种种的字句。当然有时候不一定是手，但只是说他用这个起手常出无尽之宝来表示说他这个现神变的这种情况，现神通的情况，这样了解吗？还有问题吗？好，没有问题的话呢，接着我们看到以二明其所成。那前面的话明其所行，从23页开始我们讲到这个他因地的修行发愿开始，从赞佛啊乃至发愿，这个是他的所行。那接着呢，因为这个所行的因，所以有他相应的果，所以以二我们要借着明其所成。好，那这个明其所成的话呢，就是指的我们刚才讲他因地他所修的因嘛，主要就是主要收摄起来就是一个净土的因，一个法身的因，所以呢明其所成当中也是就着净土的果跟法身的果这两个果来相对的来彰显，好，他这个果上的功德。好，那以二明其所成当中呢，分为两颗丙一略明所成，好，先大略的说明他所得到的净土跟法身的这个功德，好，略明所成。好，略明所成当中，我们看这个经文分为四个段落了，好，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个段落，阿难白佛，法藏菩萨为已成佛而取灭度。为未成佛，为今现在。佛告阿难，法藏菩萨今已成佛，现在西方去此10万亿刹。好，那在这个地方呢，阿难尊者就问佛陀啊，就说第一个说阿难就身为问成佛已未，就是说阿难就这个阿弥陀的法身来问说。问本师释迦牟尼佛，这个阿弥陀佛是不是已经证得佛果，圆满的法身呢？当然这个事情很重要，